感谢神，我们又在一起来学习他的话啊。我们上一个礼拜看到圣经里面一个很伟大的人物啊，他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被称为信心之父，那意思就是说成为一个历史历代的人有信心来相信神的所有的人的一个楷模，所以他就是一个楷模哈。他的楷模究竟在哪里呢？当神向他显现，当神用周围的事物日月星辰花草树木还有各样的生命气息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就知道哦，这个背后都有一个造物主。这是非常原始的一个信心，是对这个造物主所发生的。可是这个造物主他并不知道是谁，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我们知道这个桌子椅子背后有一个制造者，这幅画非常的漂亮，这个歌写得非常的动听，这背后有一个作者，但作者究竟是谁呢？我们不知道，直到有一天那个作者来告诉我们，直到有一天那个厂家来告诉我们这个是谁谁出创的。所以呢就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启示，所以那个造物主呢就告诉亚伯拉罕说，那个就是我，曾经供应你的那就是我，曾经带领你的就是我，你要不要继续来听从我，要不要继续来跟随我。所以就非常的特殊，在这个特殊的启示当中，他就有了更进一步的信心，他就越来越来相信这位造物主，相信这位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主，我们称之为耶和华。所以他的关系就跟他越来越亲近，亲近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甚至都相信神给他做了很多的事情，做了很多的应许，其中一个应许就包括说，哎，在你很年老的时候，在你的妻子月经都已经断绝了之后，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哇，这个是让我们很难相信的事情，但是他就相信了。相信了之后神就把这样的事情就成全在他的生命当中，他的生命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一个层次的时候，他跟我们一样也碰到一些困难，就会把一些其他的事情摆得比神更重要。他以前有万贯的家产，他的仆人有非常非常多，其中能打仗能够打败几个国家的就有318个仆人，能够打仗的啊，不知道他还有多少的家产，但那些家产呢他都愿意拿出来让神来使用，他没有被那个所困扰，他没有把那些东西当成更重要的。可是等到他得到这个儿子的时候呢，他把那个儿子当成是非常重要的，这个重要程度甚至都超过了神。而神一看这个有危机了哈，这个危机需要解决，所以神就呼召他，你要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献出来，让我来做你的使用钱。并不是说你献出来都扔掉了哈，神没有那么浪费的，神不是那个浪费的神哈，你把你最好的东西都献上，神来帮助你更好去使用它。所以他终于下了一个决定，他把最好的这个儿子以撒献上，神让他得到更好的，神让他得到更好的，神的应许与他同在，神祝福他的子子孙孙后面就不断的实现在他的生命当中。甚至连以撒他自己都讲了，他说我就好像从死里得回我的儿子一样。哇，这个儿子比以前那个儿子更加宝贵，献上那个最好的就得到更好的，这就是他的生命的一个写照。今天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朋友当中也有很多明白了这个诀窍，所以他们的生活就过得越来越丰盛其中有一个朋友他很明白，我在前几天看到他写了一个帖子，他说我现在是咋了，都没意识到欧洲被开幕是今天呢如果一个人随便写这个写这个帖子，你大概也觉得无所谓，反正我本来就不知道欧洲杯开幕是今天嘛，也无所谓的但是对他来讲很不寻常，因为他是一个球迷哈，他知道球场上下所发生的几乎一切的事情，他对这些大小的比赛几乎每一场比赛都要去看。那我也是一个球迷哈，以前我相信在座的估计也有好多是球迷哈球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把球看得很重要哈，把跟球有关的都看得很重要，但这个重要程度就到什么程度呢，就可以称你是什么级别的球迷哈我这个迷法呢估计不是很迷的。我们那时候看在读书的时候呢也是看世界杯和欧洲杯，你知道在中国那个地方呢就很吃亏人家比赛的时候你都应该要去睡觉了，因为时差的缘故嘛，所以人家都是下午和晚上比赛，所以在中国呢就是你的凌晨和早上， 要不是你睡觉的时间，要不就是睡懒觉，或者是 要起来挣扎下去上课的时间，所以很麻烦的。所以呢，我呢有一点迷，又不太迷，所以我呢就想要看球，但是呢又舍不得浪费睡觉，所以我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就自己躺在宿舍里面，然后在我的脸上就贴了一张纸，就这样，是纸上面写的，哥们儿，几点钟请你起来，请你叫我起来看球。我是这个迷法哈，所以不是特别迷。真正的铁杆球迷不像我这样的，他们就不要睡觉了，就一直等着。那这个朋友呢，我不知道他迷到什么程度哈，但是呢，他就大小的球赛啊，那些球星呢，都是如数家珍的。可是呢，他这样讲，他说我现在是咋了，都没意识到欧洲杯开幕是今天。根据他以往的情况来看的话，这是很不正常的一个举动，因为他肯定会知道了，因为他肯定开始会倒计时的，还有几天，还从可能一两个月之前就开始，哎呀，还有一个月，还有两个礼拜，还有一个礼拜，还有一天，还有多长时间我要等着看的。可是现在他说，哦，我都不知道。那这位朋友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他最好的拿出来，曾经他所认为这个足球在他的生命当中占据很大的地位，曾经他花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去做这个事情，他现在发现神给他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以前把那个重要的程度摆在神的上面，他发现跟亚伯拉罕一样，发现把位置摆错了，所以他开始重新矫正他的视角。他的视角是什么呢？那这个朋友，如果你认识他的话，他后来就信主了，然后也受洗了，然后也在教会和团契很多的侍奉。后来前不久，他决定去一个神学院里面去读书，继续去追寻神的话，继续更精深的钻研神的话，也希望以后可以去教导神的话。这是一个很美妙的一个奉献，这个奉献并不代表你拿出来就扔掉了哈。我再说，神不会那么浪费的，有很多东西你拿出来，把最好的拿出来交给神，神会赐你更好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使用。那亚伯拉罕呢，就是这样使用的。那当然他的这些经历呢，很显然他就会告诉他的孩子，就像他的爸爸、他的爷爷、他的曾祖父告诉他，他的很多祖祖宗宗告诉他一样，他也照样去告诉。那生命记的六章四到九节，我们刚才所读的神一直是用这个原则的，神一直用这个原则，他说我吩咐你的话你要记在心上，你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在家里还是行在路上还是躺下还是起来，都要谈论。亚伯拉罕就是这么做的，他的祖祖宗宗也是这么做的。问题是他们讲这个讲述神的大爱，讲述神的这个供应、预备和保护和他的慈爱的时候，听到的那些人究竟听到多少那些信实的人他们会一直讲的，他们会一直讲，问题是听的人有多少。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呢又是从基督的话来的。那圣经的原则就是这样，基督的信仰，我们今天能够继续的依靠耶稣基督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听到，我们听到祖宗所讲的，听到圣经里面所说的，听到周围的这些事情，你分辨哪些是从神而来的，哪些不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学会分辨，当我们用那个信心与所听见的道消调和的时候，我们就产生了这个信主重生的一信心，继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成长。所以我们今天看看亚伯拉罕跟他的儿子孙子讲了那么多，他的儿子究竟听到什么，他儿子听到之后有什么样的反应，他的孙子，他的重孙，如果有可能的话，听到了这些东西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看一看，这是他的儿子，就是以撒以撒呢现在也做了父亲了，所以就是这段经文里面讲的这个父亲，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这个他是以撒的儿子，好不好我们这里背景稍微介绍一下，这里的这个父亲就是以撒。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读一个这个经文，然后我们请弟兄们读单数节，请姐妹读双数节哈。他就上前与父亲亲嘴，他父亲一闻他衣服上面的香气，就给他祝福，说我儿的香气 如同耶和华赐福之田地的香气一样。愿你多做弟兄的主，你母亲的儿子向你跪拜，凡咒诅你，愿他得受咒诅；为你祝福的，愿他蒙福。以撒为雅各祝福已毕，雅各给他父亲那里出来，也做了美味，拿来给他父亲说：“请父亲起来吃你儿子的野味，好叫我祝福。”以撒就大大的战惊，说：“你未来之先，是谁得了野味拿来给我呢？我已经吃了，为他祝福，他将来也必蒙福。”以撒说：“你兄弟已经用诡计来将你的福分夺去了。”以撒说：“以撒回答以扫说：我已立他为你的主，使他的亲兄都给你做仆人，并赐他五谷新酒可以养生。我儿，现在我还能为你做什么呢？”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还有两节经文也请大家一起读哈。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最初把这个救恩讲给我们听的，让我们知道你的审判，让我们知道在审判当中有你的救恩，我们可以免于那样的审判，我们可以享受一个跟你之间美好的关系。我们也感谢你用一串长链一样这样的历史，把你的救恩一直传到我们这里来。从听见的人，那你就听到了，听到你的慈爱，听到你的祝福，听到你的审判，你的圣洁，你的真理。今天我们继续在你的恩典当中度日，我们求你开启我们的心灵，让我们可以知道你的真理和你的慈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刚才我们读的那两段经文，就是他分别给他的两个儿子的祝福，其中一个儿子叫雅各，另外一个儿子叫以扫。这两个儿子实际上是双胞胎，以扫呢只是提前一点点出来而已，所以你如果叫他哥哥的话，估计有人还不是很愿意，就差那几秒钟嘛啊。不管怎么样呢，以撒就给了他两个儿子的祝福。如果我们回头看祝福，你大概扫一眼过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两个祝福很不同哈。一个祝福就真的是像祝福啊，就是很多好的东西都给你，很多好的东西都会为你来实现，这是这个祝福。另外一个祝福呢，他说：“哇，你必侍奉你的兄弟啊，你还倚靠刀剑度日。”你心里想，这是什么样的祝福啊？如果你去给别人祝福的话，你会说这样的话吗？你当然会说一些很好的话，对不对？哎呀，你这个有就是事业成功啊，这个身体健康啊，就这些，这是出自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良好的心愿，同时呢，也是出自于一个好像社交的一个场合一个技巧一样，因为显然你不想激怒对方嘛，就算你知道一些什么事情，你大概也不会说嘛。 这是人的我们那个肉体的那个本能就是这样，除非你有很明白的一些东西，知道有些事情要发生，你才会去说给别人听。所以从这里到这个以撒给他的儿子以扫祝福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有点非同寻常，这个话应该不是他随便自己讲出来的。谁会让自己的儿子说在刀剑去度日呢？谁会让自己的儿子去做别人的仆人呢？谁会让自己的儿子好像有很多的苦难呢？除非他听到，除非他听到了，他确实听到了。他从哪里听到的呢？他从他的妻子那里听到，他也从他自己那里听到，他也从他的父亲那里听到。他的妻子是利百加，神跟利百加讲说，双子都还未曾生出的时候，我就已经爱了雅各，恨以扫。这种事情也是非同寻常的事情，他只有有人去给他讲了，他才有可能知道这些事情。而且只有他顺服从外面来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音是非常违背他普通的逻辑，很违背他一般的那种肉体的思想的。他有一颗愿意，一颗温柔的心，他可以倾听，他有一颗愿意的心可以去顺服，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这些人都是听到，他听到，听到，他听见一些的事情，他凭着神给他的信心来继续的在他的生命当中成长，然后他就讲出来，其他人又听到。所以在过去的这个系列当中呢，我们看到很多听见的人，听见神声音的人，听见神做事方法的人，这些人又去告诉别人，今天这个话一脉相承传到我们的面前来，我们究竟听到神什么样的事情？以撒究竟从亚伯拉罕那里听到什么？以撒的儿子究竟从他那里又听到什么？我们今天又听到什么？我们今天这段的经文，我想看到，我想让大家可以很明白的看到，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是神的一个奇妙的工作。神的工作至少在这三个方面展现出来，也是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以撒所领受的，以撒所传授的，他的子子孙孙所领受的，有神对我们的预备，神对我们的保守，神与我们的同在，这些事情是神一而再再而三在历史上面所强调，也是那些所听见的人反反复复所听到的，也是他们所传讲的。神的预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创世纪22:14，一起读。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好，大家知道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过这段的经文哈，为什么这个地方它起名字叫耶和华以勒，那意思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为什么他这么做呢？因为他所看到，亲眼看到耶和华的预备，他很艰难地把自己的儿子以撒献上。献上的时候，天使就向他显现，说：“亚伯拉罕，不要动手，不要杀你的儿子，我有一个东西预备好了，让你可以杀的。”所以呢，他定睛一看，在那个树丛当中，哈，就像这个图片一样哈，他正在杀他儿子的时候，天使向他显现，说。在树丛当中有羊，你把那个羊取来杀了，代替这个儿子。这就是耶和华的预备，他亲身经历到这样的事情，他明明白白知道耶和华必有预备。你想这样的事情他会不告诉以撒吗？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你很自然他会告诉自己的儿子，很自然，如果以后他见到自己的孙子，他肯定也会告诉。很自然，他的朋友，他的那些同事，他的各样的朋友当中，很重要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他一定会去讲述。就好像今天 我们会跟我们的朋友讲什么事情？如果你是球迷，你碰到的时候碰到另外一个球迷，你很自然就谈起这个球迷，因为你认为这个是重要的事情。如果你认为孩子们的这个学业非常的重要，孩子们的朋友很重要，你很自然就谈到这些事情。如果你认为这个买东西很重要，见面的时候你常常会讲啊，哪个店又会打折了，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你所认为重要的事情，很明显在我们生命当中就展现出来了。亚伯拉罕认为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面对自己的儿子以撒，你觉得他会讲什么呢？他当然会告诉他，儿子啊，我们有一位神，这位神是预备的神，这位神是为我们预备各样东西的神，他预备我们的生命气息，他预备我们前面的道路，他预备我们在彷徨当中给我们的指引，他预备我们在软弱的时候给我们刚强，这些的预备，儿子你要谨记，你要知道。所以啊，这位儿子就听到心里面去了，以至于他到40岁的时候，他结婚，然后20年之后还没有孩子，他的妻子就开始有点埋怨了：“嘿，怎么我们20年了还没有孩子？你的神不是已经告诉你说你子子孙孙要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吗？到现在为止，还好像还只有一个孩子呀。”另外还有了一个神还不算了啊，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以实玛利，当然后面他还有很多的儿子哈啊。当时亚伯拉罕有一个以实玛利是在86岁的时候生的，然后这个以撒是在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生的。那个时候还只有以撒这个孩子，神啊，你究竟要怎么实现你的话呢？子子孙孙在哪里呢？以撒结婚了20年还没有生。这个时候妻子来问话，你猜他会怎么说呢？很自然嘛，我爸爸怎么教我的？耶和华自有预备，这就是他的回答。神的事情，那我们就继续向神求啊。所以在他60岁的时候，他们就生了孩子，是个双胞胎，就是雅各和以扫，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那个经文，给他的两个孩子后来都长大，他自己快要死的时候，都好多好多年过去了，就祝福了那一对啊双胞胎。你看看他从父亲那里听到什么？他听到神是一位预备的神，他也身体力行知道这位神是预备的神，神会预备他的各样的资源，预备他的子子孙孙，预备这些。神是预备的神，信道是从听到来的。他听到这位预备的神不断地跟他的子民讲，这位神会预备，他自己就相信神会预备。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缺乏吗？弟兄姐妹，在哪方面觉得神好像还没有预备我们吗？神好像还没有供应我们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信道是从听到来的。这位神预备了亚伯拉罕，预备了以撒，预备了雅各，预备了他的子子孙孙，他会继续的预备和供应你和我。你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忧愁？你的工作，你的家庭，你的侍奉，你的知识，你的各样的资源，你的孩子，你的产业，你的其他的各样的事情，你所需要的他都已经知道了。当然是照着他的意思，不是照着我们的想要哈。我再说，是照着我们所需要的。神认为我们所需要的，他会为我们预备。这位神不光是一位预备的神，他们所不断的传讲，大家所不断的听到的这位神，还是一位保守、保护和这个与我们同在的神。我们看一看，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哈，我们再一起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在创世纪的22:17-18，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 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好，神不光是预备了这些的资源，而且他保守他们一直到底。你看看他说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可是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太多的子孙，还没有看到。后来新约的作者当然告诉我们说，凡那些有信心信神的人都可以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子孙，但同时属肉体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后来也有很多很多，因为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这位改过名字的以色列他自己有12个儿子，那这12个支派就是现在所谓的以色列的12个支派。所以从肉体上讲他的子子孙孙也是非常的多，从属灵上讲当然是更多，我们只要是信神的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子孙孙。神这样的供应他们，神这样保守他，而且神不光是这样的保守，这样的预备和供应，而且这个信心被他的信徒所领受。我们再回头看一下以撒的信心，以撒从他的父亲从他的祖父从他的前面听到很多这样的关于神的事情，他做了什么样的举动？他被陷在，我们再回想一下刚才我们说的是他年长他结了婚之后的一个事情，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他小时候被陷的这件事情。从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往往把焦点聚集在亚伯拉罕的信心上面，我们常常忽略了以撒的信心。你想一想啊，以撒被爸爸放在坛上好像准备杀死的时候，以撒做了什么事情？圣经里面记载以撒做了什么事情？大家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以撒有多大的年纪？圣经里面讲童子，当这个词用的时候一般是指16岁到30岁之间，这个词被使用的时候通过圣经其他的一些场合一般是指16岁到30岁之间。如果以撒是16岁的话，他的爸爸116岁，如果以撒不配合的话，他爸爸能陷他吗？想一想一个10几岁的孩子，我儿子现在刚刚差不多过了13岁哈，力气就已经很大了，我虽然还没有100岁但是已经打不过他了。你想想116岁的亚伯拉罕和16岁的以撒，当然你会说啊，那个时候神人都活很长的时间吗？116岁还是很年轻吗？其实不是，洪水之前确实有人活很长的时间，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没有那么长了，亚伯拉罕自己只活了175岁，而且他的太太圣经里面记载那个时候月经已经断绝了。如果你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亚伯拉罕的116岁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多少岁啊？差不多至少也有60-70岁了吧，相当于哈，你算一算他的经历啊，他的生命的那个成长的阶段啊，以及他的这个能力啊，这些东西差不多至少有60-70岁嘛，至少60-70岁了吧。啊，那个时候20-20岁的小伙子以撒知道他的父亲在做什么，以撒的信，他因着信，不光是圣经里面记载说以撒因着信给他的儿子雅各和以扫祝福，同时你仔细看你也知道他因着信自己把自己陷在坛上。他为什么要这么大的信心呢？他信心从哪里来？听到是从信道是从听到而来的，他听到他的父亲讲的耶和华的预备，他知道耶和华必有预备，他知道耶和华必有保守。耶和华不光是保守他的子子孙孙，不光是保守他各样的资源，而且他还会保守他自己的话语，他的话语一直流传到现在。你想想遭受多么的逼迫，多少的逼迫，圣经被烧过被逼迫，那些基督徒被打杀多少次，圣经的经卷多怎么样的失落，怎么样的流散，怎么样的被摧毁，这些的事情不断的发生，几千年以来不断的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耶和华 紧保守他自己的话语传到我们这里来。耶和华不光是保守他话语的流程，而且是保守他话语的实现。他的话语当中有太多我们就是需要靠着信心去领受的地方了。他保守他，我们初期看到的时候好像觉得这个事情都不太实现的，都不太容易实现的，但是神就让他实现。太多太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靠着我们的肉体，我们觉得啊，一个人家对我好，我就对别人好一点，人家对我们不好，那我就对他不好回去，这是我们肉体的本性。但圣经不是这么教导的。前不久我跟一位朋友后来我也带他信主，一位弟兄跟他分享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哇，我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过，我从来没有想到神就是这样赦免我们，而且呼召我们去赦免别人。我从来没想到这个赦免会带来那么大的释放的作用。我以前就是很难原谅别人，但是现在我经历了神的原谅之后，我就很容易去原谅别人。哇，我听到这位主内的新这个年轻的弟兄，主里面还是婴孩的这样一个弟兄的分享，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神注意保守他自己的话语，神说那些逼迫你们的要为他们祝福，为他们祷告，那些恨你们的你们也要爱他。他说你如果只爱那些爱你的人，那跟其他人有什么分别？没什么分别。如果你只给那些向你请安的人请安，你有什么跟其他人有什么分别？没有太多分别。他说你现在既然是做了神的儿女，就像天父降雨给好人给歹人，是阳光给义人和罪人一样，你也像天父一样去原谅别人。神注意保守他自己的话语。可是我们常常所以听到这些神的祝福、神的话语、神的保守的时候，我们常常心存怀疑，有时候我们听了到却不能够完全的相信到。我很快就要去这个香港去参加这个神学的培训。我记得去年去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培训，那个老师带领我们走过这个释经学的历史，在历世历代当中有很多人呢就尝试着怎么样去解释神的话。神告诉亚伯拉罕什么，那究竟是什么意思？神告诉以撒一些的事情，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尝试去解释。那这个释经的历史呢也有不断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其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有很多人如果这个话呢还很好就大力的推广，如果这个话呢实践起来有点困难，然后你开始质疑圣经是这个意思吗，甚至质疑到一个程度，我们能明白神的话吗？有谁那么确认圣经就是这个意思呢？难道你能确保你自己就是正确的吗？神真的要我们去原谅他吗？神真的让我们去有一些的事情要去责备吗？神真的让我们去做一些好像忠言逆耳的事情吗？难道我们和一下稀泥不是更容易吗？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不是更容易吗？为什么有错一定要指出来，而且一定要当面指出来，不能够在旁边讲别人呢？神的这些话究竟有多少的真实性？哇，从自己的肉体来讲觉得另外一方更简单嘛，大家都和和气气的多好啊，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多好啊，有什么伤痛自己偷偷的晚上舔一舔说出来多丢脸了。历史上我听到这些课的时候，我看到历史上这些人的时候，我就想到我自己，我就觉得哦，昆明我也是这样。有时候神的话语开始来责备我，我觉得哇，神你真的是这个意思吗？有时候自己挺高兴的，哇，感谢主我今天读到这一段了，感谢主，我们要赞美他，我们要向他祷告，我们要这个跟朋友一起的喜乐，互相的关心，彼此带祷，互相的帮助，哦，感谢主。但是碰到一些好像很难执行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犹豫了，求主来帮助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了道之后，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彼得 告诉我们说，凡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事情都记载在圣经里面。耶和华让我们所明白的事情他都要告诉我们，属于隐秘的事情是属于耶和华的，但是显明的事情你都知道了。所以关于我们生命和金钱的事情我们一定可以明白的，神一定不会跟我们捉迷藏，他一定要把他的祝福、他的带领、他的责备、他的保守、他的同在，这些关于我们生命和金钱重要的事情他一定会告诉我们的。当我们怀疑的时候，好像连这个一定都，连这个简简单单这个信道都抛除了。当我们开始对神的话语产生怀疑，当我们对一个很明显要圣经的教导却不是符合我们肉体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怀疑，甚至标榜为说，哦，我这个圣经学有意义吗？我能够真实的抓到神的意思吗？求主怜悯我们，如果我们还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求主怜悯我。我就想起让福牧师其实跟我分享的一句话，跟这个是非常的相似的。他说他有一天走在那个 CIU 的村子里面去学校上学，然后现在都已经成古董了，那个地方已经成遗址了哈，这里已经没有 CIU 的这个村子了，就全部被封锁啊，那些地方那些村子里面的那些房子都已经不再使用了，以前做的那些trailer 那些活动的房子啊，非常以前非常享乐那些的时间，常常跟他们在一起一些的聚会。他说他从那里走过的时候，他就开始思考，我们信神究竟在信什么？我们只是信那些我所喜欢的吗？如果神讲的事情跟我所喜欢的我就相信，跟我所不喜欢的我就不相信，甚至我说啊，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明白神的话，真的吗？神说你可以明白的，你连这个都不相信吗？他就走到，他说那天我走在学校当中，从这个村子里面往学校走，他就边走啊就边在祷告边在那个，突然一下子一个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他就很害怕，很害怕啊！这个人是非常善于思考的一个人哈。这个害怕，我知道大家都很害怕，对吗？你也很害怕过，我也曾经害怕过。有多少人在害怕的时候常常思考的？圣经里面说，惧怕的时候来倚靠神，他惧怕的时候来思考神，他就开始让服。我为什么要害怕？难道怕这里有动物吗？那里有黑影出来吗？有动物要攻击我吗？还是害怕有人来施害我啊？究竟我为什么要害怕？我刚刚读了一些经文，起初神创造天地，单单就这一句话让父母是跟我们分享，他说我相信这句话吗？我相信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句话吗？起初还没有时间，天地之间还没有空间，一切的时间和空间之前，起初神创造时间和空间天地。我真的相信吗？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当你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让父母是反省自己，我真的相信这句话吗？如果我相信神创造天地，我是天地当中这么渺小的一部分，而且神应许我，他爱我，他也保护我，我现在在害怕什么？这个天地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不知道吗？他拿这个来吓唬我吗？我究竟在害怕什么？所以这个小小的事情竟然让他产生了很多的思考。今天传给他的道照样也传给我们，今天我们照样听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照样听到神用他的方法来献祭，就像他预备了羊来代替那个儿子一样，他把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预备成我们的替罪羊，把我们从神的愤怒当中挽回。这些道我们都听到，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罪人，我们的罪被耶稣基督承担了，他爱我们，他预备我们，他供应我们，他保守我们，他与我们同在。以撒所听到的这些道今天照样是我们所听到的，让父牧师所听到的道是我们今天所听到的。神怎么样责备他们，神怎么样责备我，那些话是我所听到的，我要怎么样的回应？在这个回应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神不光是预备供应我们，不光是保守我们，而且神他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以撒从他的父亲那里所听到的，也是今天我们从圣经里面所听到的，从世世代代的基督徒生命当中所听到的。以撒将近40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做了这件事情，跟他的仆人讲说，嘿，你带领这个带领我的儿子跟我不是带领我儿子去，是你带一些仆人，带一些这些牲畜，带一些礼物，带一些这些东西，你去一个地方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回来。为什么他要这样做？这更进一步反映出他对神的信赖，因为神告诉他说不要娶这个迦南地的人，神告诉他说你要你的娶了自己本族本乡的之后，还是回到迦南地这个地方住，你要住在迦南地这个地方，但是不能娶迦南地这个地方的人，这是神清清楚楚告诉他的。所以他要相信，他要倚靠神的话，他要顺服神的话，这是他顺服的一个表现。他就说你去做，所以呢仆人啊，你去吧，去到其他地方找到神所预备的妻子带回来给我的儿子，他们要住在迦南地这个地方，但是不能娶迦南地这个地方的女子，所以你去吧。当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当你实现神的话，当你决志要顺服神的话的时候，神什么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当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是很困难，从迦南地又要回到他原来的地方，要千里跋涉，很多的困难，但是你一定要这么去做，因为你这么做的时候，使者与你同在，在你的面前。今天这个原则照样的实现，这是亚伯拉罕所亲身经历到的事情，他告诉他的儿子，告诉他的孙子，然后又传，今天传到我们的面前来。这位神不光是预备供应的神，不光是保守看顾的神，而且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耶稣基督不断地向我们应许，他走了之后要赐下一个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这位保惠师就是圣灵，安慰我们，责备我们。所以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我们所听到的道一直都没变过，耶稣基督从昨天今天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要安慰我们，他要责备我们，他要改变我们，他要塑造我们，他甚至有时候要击打我们，然后把我们包扎，他要彻彻底底的给我们做一个手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我们曾经得罪神，我们现在正在得罪神，我们曾经不太相信神的话，我们曾经只是挑选那些我们认为好的话来相信，我们这是犯罪了。求主原谅我们，这个道来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一颗信心与我们所听见的道相调和，这个道就对我们有益了，就像我们上个礼拜所分享的一样，这个道有很多人听到了，但是有一颗温柔的心，不要压制真理的心，用那个信心跟我们所听见的道相调和的时候，我们就有福了，我们就能够继续的从神那里受益的，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我们正在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回应，我们究竟是像以撒那样听到他祖宗给他所传的道，听到神所传的道就要坚信他，即便说出来那些祝福的话好像不太好的时候还要继续去说呢，还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反面的例子，我们要效仿那个反面的例子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所听见的道面前，我们若是有谦卑的心跟这个道相调和，就与我们有益了。若是我们贪恋世俗像以扫一样，我们就有祸了。这位贪恋世俗像以扫的人，他做了什么事情呢？神说长子的名分很贵重的，他为了一个红豆汤，他就把长子的名分给卖了。长子的名分，我都快热死了，都快饿死了，还要这个长子的名分值几个钱了？好，等到他的弟弟 弄了一碗红豆汤给他的时候，就跟他换掉了。好，红豆汤给我喝，长子的名分谁稀罕了？神讲的那些事情究竟多少确定度啊？你讲的那些究竟存不存在啊？算拿去吧。他就这样轻看神给他的祝福，长子的名分对他一点都不重要。以撒就是这样，我们千万不能像他那样贪恋世俗的事情。今天圣经告诉我们，与神同在是多么美好的事情，经历那样的饶恕、原谅、互相的这样的安慰、医治是多么美好的事情。纵使短期来讲，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一些面子上面的伤害啊，或者忠言逆耳啊，就听得觉得很难受啊。但是神要给我们预备的那个长远的好处，我们相信吗？神要给我们预备的与他的同在，我们死了之后，我们的复活，我们与他的同在，我们一切的荣耀，你相信吗？我告诉你，有很多人听到这些道，他们不相信的，他们选择性的相信。有的人把圣经里面的那些他不相信的人，甚至把那个圣经都撕掉了，他说我的圣经就把这个撕掉，还剩下就是很薄的一点点。有这样的人，求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做那样的人，让我们相信神的预备、供应、保守、看顾和他的同在。让我们相信的时候就照着神的话语去做，这非常难吗？容易吗？对，对有一些人很难的，但是对那些内心谦卑柔软的人其实是很容易的。耶稣说，你们若不回转到像小孩子的样子，就不能进天国。当我们学有一个小孩子一个单纯的信心的时候，就很容易的。对哪些人很难呢？就是对那些不太谦卑的人，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从前是多么的骄傲的人，对我们这样一个骄傲的人就会很难。你会很难相信神的预备，因为我会觉得哦，我的预备我的方法可能更好。我会很难相信神的保守和看顾，因为我觉得哇，这个话这个怎么会实现呢？为什么我赦免他？为什么我跟他交谈会有一些的果效呢？会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把我自己的智慧放在神的面前，神已经讲了会解决问题了，我却不相信。神已经讲了会带来安舒、会带来医治的，我却会觉得有更大的伤害。为什么？因为我的骄傲。这个是 C.S. Lewis 在他的《返璞归真》这本书里面所写的，当然也是他所听到的。因为他说 According to Christian teachers， 也就是说有很多的学者很多研究都已经研究过了，所以这些人所得到的那个结论他也赞成，你我也赞成，因为他们讲的实在太好了。因为这话也是从神而来的，因为神直指着我们的鼻梁说，我们就是那个骄傲的人，这个骄傲就是最大的罪。所以在这一章里面他就取的名字就是骄傲，最大的罪。这些事情相信神，顺服神，不要害怕我们所预料的那些结果，不要害怕我们所预料的那些伤心的事情。难吗？难，对于我们这些骄傲的人尤其而难。所以求主来特别审查我们，他说骄傲是最终极的罪。你什么愤怒啊、贪婪啊、醉酒啊，很多其他的东西跟这个罪比起来，那算小儿科，像蚊子、蚊虫叮咬一样，就痒一痒那样而已。正是骄傲这个最大的罪，使魔鬼成为魔鬼的，使魔鬼成为抵挡者。因为他的骄傲，所以他抵挡那位要供应他、要保守他、要与他同在的神。因为他的骄傲，他抵挡。而因为这个骄傲，所以产生很多很多其他的恶行来。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面对这位应许要预备供应、要保守看顾、要与我们同在的神，面对这位神，面对他所讲得到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温柔谦卑下来，可以专心的信靠他，不要有害怕，不要有担心。亲爱的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是非常的稳固的，专心在他的话语当中，相信他的话、他的供应、他的保守、他的同在。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怎么样的预备供应亚伯拉罕，你怎么样的保守他和他的子子孙孙，你怎么样与他同在。 今天你也照样的预备我们，你也照样保守你自己的话。虽然有时候我们很难明白那当中的智慧，但是我们相信你的智慧高过我们的智慧。虽然你责备我们，虽然你讲逆耳的话，但是那是忠言。谢谢神给我们不断的祝福，不断的带领，也帮助我们克服心中的这种骄傲，让我们专注在你的面前，谦卑自己，像小孩子一样安静领受你所带来的灵粮，你所带来的各样的祝福，包括你的责备。你责备我的时候就显为轻正，你判断我的时候就显出你的公义、圣洁和良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